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从 DeepSeek 到哪吒，举国托起的科技文化亮点。春节过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和动画片哪吒掀起了中国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潮。中国官媒和自媒体充斥两大顶级王炸横空出世，顺利出海扬名国际，共同展现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海外媒体惊叹举国体制的强大，和当年举国之力挺华为一样，现在是举国数据接 DeepSeek， 举国人民看哪吒。国外舆论呢，也看出中共宣传机器的精明，当整体经济萎靡不振，他们就不再提经济增速，而是突出宣传经济中的个别亮点，仿佛 DeepSeek 已经完成了对美国的逆袭和超越，哪吒的票房榜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和消费整体实力一样。那么 DeepSeek 能否代表中国的科技崛起？哪吒票房榜会不会成为举国体制下的文化泡沫？个别亮点能不能掩盖整体经济的下行和衰退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贺先生您好。
主持人徐老师好。
好，英国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潘先生您好。
大家好，徐博士你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 DeepSeek， 我们先来看 DeepSeek 啊，关于它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是不是涉嫌抄袭啊等等，媒体已经讨论很久了。有关这款就是中国 AI 模型的最新发展呢，是这个中国政府、媒体、大学等全部都与之连接，可谓是举国数据接入 DeepSeek。 我首先来请教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先生，以中国目前的体制，举国数据接入 DeepSeek 并不奇怪，但是失去竞争的国家垄断是真正的技术创新还是个泡沫呢？
这个得分开说。关于 DeepSeek， 这个呢，还倒不是举国体制，对它进行创造出来的。它这个 DeepSeek 呢，是一个小公司，原来是做就是对冲的，或者是叫那个大数据的，就是炒股的。它那个公司，它是自己买的。英伟达的芯片，就是关于这个报道呢，也不是中国国内先报道的，这还是美国最先炒起来的。美国的从媒体几乎包括京东的美国总统川普，还有这个资本市场，美国的华尔街炒起来的。它并不是说中国是举国先把它造出来呀，造的也是它小公司自己造出来的。这个芯片的它的核心技术呢，也是英伟达的。我想说一下这个 DeepSeek 它能不能成为改变，就是说改变国运，那个国内的媒体从这是出口转营销的，国内的媒体吹的是改变国运的一个神器，这个夸大其词。我首先说一下它有几个不实之处。第一个是它是个小成本，大创造。这个是假的，因为他买了很多那个英伟达的芯片，非常多，那花了多少亿，他没报道。他说他的训练花了几百万，这个训练跟那个整个创造这个软硬件的，是不匹配的，这有夸大的嫌疑。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成不了这个人工智能，他最多能成为一个应用上方面的比较广泛，就是你后边说的那个提问题说的，因为。它有两个不足，第一个，软环境上它不行，因为我们这个政治方面它不能说，经济方面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只能畅想经济光明论， 不能客观的反映中国经济的现状。
嗯，
这就是说它达不到人工智能的客观，这是软环境。硬件来说，它用的硬件都是英伟达的，都是用就是生产的属于台积电。
嗯，
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中美关系的恶化，如果说美国强化，或者是拜登他离任前签署的那些限制法案，这样来说，中国的整个不要是人工智能行业，就是整个高科技行业就会受到限制。
嗯，
所以说它是改变国运的神器，这个是夸言过其实。我也用过这些，我对比了一下，它是有天壤之别的。
嗯，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软件和硬件都不是创新啊，或者说价值不像中国说的那么大，但是呢现在中国政府大学还有呢啊等各个机构呢都一致的都这个接入了啊 DeepSeek， 让它成为呢这个一款中国占垄断地位的这样一个啊 AI 模型。那么与中国举国一致用 DeepSeek 刚好相反，我们看到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 DeepSeek 都持怀疑目光，纷纷在不同程度上禁止使用这款中国的 AI 软件。我来请教目前人在英国的香港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啊，目前都有哪些国家拒绝使用 DeepSeek？ 为什么西方国家大都不信任这款中国软件？主要是技术上还是政治上的考量呢？
这个主要是政治上的考量。最新的国家要禁止使用那个 DeepSeek 的，您刚才已经讲了，就是那个韩国是刚宣布禁止使用的。
嗯。
我看这个其实都是一些长期感觉到受中共威胁渗透的一些韩国也不是西方国家了，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可以说啊，就他们是感到受威胁。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世界人口分布来说，其实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其实跟中共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呢，其实因为中国本身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的红利了，加上一些人口众多的，比方说东南亚啊，南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这些国家了，其实它也可以有一个我们可以叫做那个 critical mass，就是说是可以活跃起来的。其实那个 DeepSeek 它有两点呢，第一，它的成本没有他说的这么少，
嗯，
第二，它的那个真正的经济效益也没有他吹的这么大，技术的突破根本是没有。刚才柯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问题是他有的实力，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口的基础，跟那些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嗯，
最后呢，他也可以奋挺抗礼吧，因为他可以拥有的一个非常大的数据，这个数据在经济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对中共来说就是有利无弊的。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两位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看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看。首先一位HH， 他呢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 DeepSeek 的算力够吗？太慢了。另外一位财经120，我就不用 DeepSeek， 因为总是服务器忙，我没看哪吒，因为不看动画片，那是小孩子们爱看的。一位叫姚的网友他说，中国什么都不行，那美国何必要用手段打压呢？尹化荣 说哪吒事件表明中华民族到了最悲哀的时候，提升民族自豪感全靠假大空，中共七十多年成功把中国中国人这个中性词变成了贬义词。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哪吒。动画片哪吒，中国人认为这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片，它节节攀升的票房榜代表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也反映了结束消费市场多年萎靡不振的一个希望。我来请教贺先生啊，我本人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据说非常有感染力，那么请您谈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为什么它的票房榜能一飞冲天？
我先说这个我也没看，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没看，然后再说这个他为什么能火，好吧。这个也是春节之后好像挺火，他票房应该突破了120亿人民币，早就突破了。我看他这个宣传片我都看不下去，因为第一个呢，那个哪吒他跟我们想小时候看的，你从古典美还是现代美还是东方美西方美，他谈不上。我看不下去，我这是从这个动画片的角度，从他这个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就是“我命由我，不在天”。这是无神论的宣传嘛？你作为个小神仙，你宣传无神论，你这个你的命不在你在你自己不在天，那你这是反玉皇大帝还是反如来佛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搞笑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看这两句话我就觉得有点扯。他之所以火嘞，我也感觉非常莫名其妙，他怎么说跟爱国主义搞一起，这个就好像就是说我那个春节期间我没事嘛，我一看了好多人说一定要把那个哪吒冲破10亿票房，10亿到100亿，到50亿到100亿，现在突破了100亿，这跟爱国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说战胜了这个好莱坞的动画片？就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莫名其妙，我是没搞懂啊。我看了你们过这个题目以后，我找了一些文章也解释不通，它根本不像。
好，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主题，我命在我不在天，反映一种抗争精神，这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据说呢是非常有这个吸引力，非常有感染力的。但是观察人士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应该还有下一句，别忘了当年测核酸，就是说在中国你能跟命运抗争吗？所以这个主题呢引起很多争议啊。应该说无论如何啊，应该说这部动画片从艺术标准的角度来看呢，有人说它的质量和水平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其一飞冲天的这个票房榜，其中也不乏民族主义和政治因素，比如像《伟龙小饼干》助力哪吒登顶世界第一，一生要强的中国人哪有让五星红旗升到一半的？所以。工厂学校停工停学，举国全民看哪吒冲这个票房率，一定要让他把他冲到世界第一等等。我来请教潘先生，全民赞助冲票房争世界第一，这种状况正常不正常？这样的票房榜有没有水分和泡沫在其中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两方面来讲，如果说你一部电影还是动画片里面的这个主角还是那个小孩子，而且那个故事是老掉牙的故事，那个其实真的很多人看的话也不显示什么。但是另外一点，如果我们不去用政治的寓意去解读的话，其实这个有什么坏也没什么坏，看一下动画片觉得好看就好看呗，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在中国这个特别的国家里面，你不可以做一个正常人。就是说其实我看以前不是有很多的主旋律电影嘛，那个是赤裸裸的讲党的故事， 从我在小孩子的时候，我在香港已经看过那些，比方说《英雄儿女》啊，《上甘岭》啊，这些，对的，对不对？到现在的《长津湖》啊，或者是前十几年前的那些建国建党的大业啊、伟业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现在人民已经非常的讨厌这些东西了。
嗯，
如果你讲党的革命历史，根本都没有卖座的本钱，所以呢，他们就掌控心思说：“哎，我们做一个动画片啊、小孩子做主角，在新春的那个档期放出来，应该是蛮好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分是有，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香港叫 cartoon 片，就是 cartoons 啊，这个其实老少咸宜。任何人都不会说有什么不好，哪吒这个题材其实就好像以前的那些动画片，比方说闹天宫啊，或者是蝌蚪找妈妈，这个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政治寓意在里面，其实你拍的色彩很丰富，那个情节很吸引，那就不错了吧。但是如果你，我就没有看过，我在英国应该没有机会看，有机会我也不会看。但是我看到那些图片啊，那个哪吒其实那个形象呢，是一个西方的形象，跟日本跟西方的动画片里面的主角的那个画的那个设计啊，根本一点中国的传统的那种的风格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起来是不伦不类。
嗯。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没看，但是看了一些海报，我怎么觉得跟我从小读《封神演义》，这个一个拎着混天绫红绸，然后呢，这个蹬着乾坤圈，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好像一点都不一样，这个怎么这么凶啊？当然，他是为了可能突出那个主题：我命在我不在天。我们来看看，
还要加一点啊，
哎，
许先生，我好意思，我说你是要我命不在我不在天，我要抗争的话，其实老百姓呢就想到什么人呢？想到那个泼墨的那个女孩子，想到那个彭寨州，对不对啊？
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危险，对党来说啊。
所以我命在我不在天，别忘了当年测核酸啊，你没法抗争在中国。好，我们继续来看网评。一位叫呵呵呵阿 T 说，中国民众的团结让人惊叹。答案，另外一位叫答案，经济的萧条、就业的困境会导致人民节衣缩食，使得某电影不可能出现百亿票房。 DeepSeek 下载量可以制造，哪吒的票房同样可以制造，中共就是要让外界以为科技在崛起，文化在振兴。另外一位叫浩，他说莫名其妙就举国了，咋的？难道是逼着去用的，逼着去看哪吒的？按你们这么说，阿凡达的票房是不是举世界去看导致的？哎，这里边挺有意思啊。这位观众他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他用啊美国的动画片阿凡达来做比较。但是据我所知呢，好莱坞的电影它的票房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全世界啊，还不只是美国。但是这个哪吒这部电影啊，据报道呢，据中国媒体报道也是那样，99%的票房收入是来自中国国内，至于怎么来的啊，不管。好，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讨论啊。中国的举国体制呢，不能不让外国人叹为观止。刚才一位网友就说，中国人的团结是惊人的啊！当年举国之力挺华为，现在举国数据接 DeepSeek， 举国民众看哪吒，让人不能不惊叹这个举国体制强大的这个动员能力。不过这样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即举国体制搞科技冲票房，能不能就代表说中国的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就真正崛起了呢？请教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No， 绝对不可能。
嗯，
我说一下举国体制练个芯片 多少万亿，从那个大贸易战跟川普第一任期内就开始造了这五六年，一个芯片没造，因为这个芯片它是需要多国合作，特别是美国，从光刻机到设计到这个制造到封装这一系列的活动，离开了美国的科技就不行，还有日本，还有德国，甚至于立陶宛，所以这个科技呢是不可能举国体制能够练得出来的。你像DeepSeek 这个他这个宣传过度，从最开始是美国炒起来的，炒起来以后转到内部就夸大其词，甚至这个数据都到处用，我们应用还是挺厉害的，尽管创造不行，应用是绝对是可以第一。你像那个有 Twitter 的时候，我们这个微博超过他了，有这个支付的时候，有 PayPal 的时候，我们这儿微信支付宝超过他了，应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吹过度了以后呢，有几个坏处。你刚才提到一个，已经提到了一个了，就是说不好意思，就是说那个就刚才有像韩国呀，西方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引起重视了，一个方面他们不允许用，还把你数据外泄，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有可能会让这个英伟达不给你晶片了，甚至低单的都不给你了，你的这个牛就死了，你的不是推的，你的真是能够把自己推死。
嗯，
这是一个方面。关于那个哪吒那个票房呢，是跟外国搞一起，我到自己也没想明白，你们给我说了以后我都想明白为什么跟外国挂钩。这个我要跟你说个数字，就是每年我们拍的影片大概有个上千部，至少一千部，但是你记住的名字可能不到三部。你我们举全国之力捧回来一个，死了几千部都死了，这个呢都是昙花一现，这就是舍本逐末，根本它起不了带动作用。就像这个什么病来了就打一针兴奋剂，什么病来了打一针兴奋剂，这不管用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在请教这个潘先生之前呢，我先给大家选读几个网评好吗？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一位叫 President 说 ，DeepSeek 好歹还能用，哪吒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能火起来，莫名其妙，说人呢就是喜欢一窝蜂从众。于次郎，墙内中国人没有想过吗？如果哪吒的票房榜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和消费的整体实力，那么平日里那种鹿岛没人服、恶霸横行没人敢吭声的社会环境，反映出中国人的什么心呢？为什么别的国家经济提升时，人民的道德素质也会跟着增长，而中国人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 Terry， 我们这让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看这部电影，还赠送一顿盒饭，退休老人们全去了。我们这位 Terry 很有意思哈，他这个说的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哪吒为什么票房榜这么高。另外一位 Free China 说电影破百亿，你们就羡慕嫉妒恨了。空腹少林说哪吒是官二代无法无天的代表，表现出中国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好的啊。另外一位叫关 NG 说哪吒考了65分，无奈其他电影只有35分，他只能是第一了，有什么好吹的。另外一位叫到处瞎逛说中国要啥都不行，那就不可能在这几十年从经济崩溃的边缘爬到世界第二了。我们的观众很有意思啊，他们这个观点和看法多种多样，什么都有啊。我们也注意把两方面的观点都选用。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中国宣传机器其实是非常精明的，当整体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贸易战又迫在眉睫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宣传重心从经济加速转移到 啊，发现并突出宣传一些个案，于是 DeepSeek 和 NERA 就成了中国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提振市场消费的两个经济亮点。我来请教潘先生，个别经济亮点能否挽救中国的整体经济颓势？ DeepSeek 和 NERA 会不会给中国带来突破西方科技封锁、结束通货紧缩的这样一个希望呢？
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它总而言之是一种，有一点点的，我们用广东人的说法就是冲洗，就是说你现在的都很糟糕了，你去拜秀啊，作秀啊，结婚做一个典礼，然后就冲洗嘛，就是在所有的坏消息里面啊，自己故意做一个好的东西。然后自己的感觉良好嘛，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看，美国在30年代末那个白雪公主，不是做得很好吗？也很多人看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美国跟西方的经济是一团糟的，还没有在那个大萧条里面恢复起来。其实那个所谓的电影的梦工厂，就是因为实际的生活非常辛苦，非常熬不过去，你才去电影院里面求那个解脱，因为你在事实里面你没办法抵抗那个天，所以你在那个电影里面可以战胜那个天。所以这个其实你要反面来看的。至于那个 DeepSeek， 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你 DeepSeek 也好，我们正牌的那个叫 ChatGPT， 那些别的西方的那些原来自己开发的 AI 也好，其实一半的那些消费者用的是什么，就是跟那个苹果那个 iPhone 的里面那个 Siri 差不多，你就找一个人跟你讲话而已，对不对啊？你就好像 Google Search 里面加强一点，就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给你，比方说最有用的就是说现在不用做功课了啊，你什么论文都不用自己写，你就问那个 AI 去替你写。这些东西其实这是人有我有，其实没有可以改变中国的任何的现在的状况，任何的改变都做不到。
好的，我们感谢贺江兵先生和潘东凯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